似非而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5年1月17日星期日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似非而是》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117，历时1小时33分钟。大家请坐。那为了再回到这凤凰城，我等了很长时间。那我真的高兴今天下午能够来到这里。那我喜爱凤凰城，那这里有些东西总让我觉得我是出生在那些爱着我的朋友们中间。那就是这里许多祷告的勇士，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为我祷告。那我一直记得最开始的那些聚会，那是我和奥特罗弟兄还有嘎西亚弟兄和城里的传道人一起举行的。那聚会一开始主就大大的那祝福我们，从那儿以后那凤凰城办过大的，那有些事儿存在我的心里是很难解释的。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总想到凤凰城来，那我一直在读那跟着沙漠有关的书。那还是孩子时，我就做了一首小诗，是描写这里的亚利桑那的。那我很高兴，那现在也是本地人了。那我想我来这里有一年了，也许更久一些，但你找不到太多来这儿更久的。我遇到每个人，我就问他们，你是本地人吗？那应该是吧，那我在这里很久了。那我想我得去到阿帕切保留地或什么地方去找一个真正的本地人。那前不久有人说，伯纳汉弟兄，你怎么会喜欢亚利桑那？我说，那住在亚利桑那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最大的愿望，神为我成全了这事。那在基督教上人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先到了这里，它已经成了我们每年一度的例会。那今天下午我们聚集在这里，那我相信这是在星期四晚上开始的例会之前的一个提前的聚会。那在真正的聚会之前，那或者说应该是例会开始之前，我很荣幸在这里举办这个小的聚会。那几年前那我就想过来了。那威廉斯弟兄和威廉斯姐妹是我非常亲爱的朋友，那看到他们我的心都是暖洋洋的，他们不断邀请我回来。那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下午满足了他们的请求。那在台上的还有弗勒弟兄，那 Joel Ross 弟兄，那从土桑雷的 Tony Strami 弟兄和负责我们聚会的伯德斯弟兄，那还有一位宝贵的老朋友，那阿根布莱特弟兄。我们在河的另一边一起打了很多艰难的仗，那我期望有一天在河那一边能跟他住在一起。那我试过了，但仍想不起这位弟兄的名字。那弟兄你叫什么名字？布尔弟兄。那我熟悉他的面孔，你是不是有时候做翻译为聋子做翻译？对。那我们非常高兴你们大家都在这儿。那我刚才往前面一看，看到几位朋友都是从阿肯色州那里来的。那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曾告诉过你们，那不管我去哪儿都会看到阿肯色来的人。那我确信，那如果我去了天堂也会在那里看到那些从阿肯色来的人。那因为他们确实是一群忠心真诚的人。那通常我讲的都很长，但我今天尽量将经文和笔记缩短了，那以免讲到时间太长。当我还在凤凰城的时候，我要为病人祷告。那主赐给我的这个信息，那你知道有时候他们会非常的尖锐，那每个时代都是这样。那我已经竭力持守住他了，他是真实的。那如果我没有传讲神告诉我的事，那如果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他就不会符合这道。但如果他符合这道，是给这时代的应许，那我觉得我所做的就是正确的，因为我只想持守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那很多时候当你不能同意他们的理论时，他们马上就会跟你闹翻了，但那是不应该的。那我尽力，那我发现 我的朋友来自各种不同的宗派教会，那我从来没有跟那些弟兄闹翻。那我去他们的教会，他们让我去，那我就在那里讲。但是我们不该为这些小小的观点而闹翻。那你知道，那如果我所说的跟我心里想的不同，那我就是个伪君子。那我不想这样。那即使某一天我可能以一个罪人的身份去见他，但我也绝不愿意一个伪君子的身份去见他。那我要做真实的我。如果我这么说，那因为其他人信的是这个那个，那我就不讲这点了。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是如此的容易妥协，你对我就不再有信心了。我对神和我自己也不会再有信心了。那任何人都必须得到他们确信的东西。那当你确信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它作为你信心的根基。但在确信之前，如果有什么疑问，不要去管它，直到你确信为止。那 Billy 可能分发了一些祷告卡，那我想是的是我告诉他的。那我相信他刚才跟我讲过，他已经分发了。那过一会儿我会让要求代祷的人沿着那个位置排成一排，那为他们祷告。那如果你的卡号被叫到了，但你还不确信神是医治者，那不确信他要医治你，那你上来也不会有什么用，因为你不会得这医治的。那如果还有疑问，那如果你说，那在我生活中有一些的事儿，那我真的应该把它纠正过来，那么你就先去纠正，然后再回到祷告队列中来。因为医治是给儿女的食物，我们知道这点。它是在赎罪祭中，而赎罪祭首先用在我们的魂上。医治总是每个信息的开路先锋，它也是一种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方式。那是一种，那很多人愿意赞助医治聚会，那很多人愿意参加医治聚会或参加唱诗的聚会。但如果你说要是可怜失丧的灵魂得救，那就没有太多的人对他感兴趣了，他们只想，但得救才是关键。神的医治和歌唱聚会等等，只是那就像波斯伍弟兄常说的，他是鱼钩上的鱼饵，你要给鱼看的是鱼饵，不是鱼钩。医治只不过是要吸引人们来听，那这样你就能真正的把信息传讲给他们。那历史历代神都是这么行的，都有医治的聚会。如果那是一场真实的医治聚会，总会有一个信息紧紧跟在他的后面。神从来不会只为神迹而赐下神迹，他是在为信息开路。那我相信，那17或18年前，那主差派我出去为病人祷告也是这样。他在人们当中带来了大的复兴，许多神伟大的仆人在医治聚会中兴起来了。但是就医治聚会本身来说，那如果你还站在以前的老地方原地踏步，那肯定什么地方出错了。那个医治聚会不是从神那里上来的，它首先是要吸引人的注意，瞧，引起人注意，然后就出来一个信息。耶稣当他出去时医治病人等等，对众人来说他是个伟大的先知，但当他开始告诉人们福音的真理，他是谁，他为何而来，那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受欢迎。历代以来都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那下午我们在这里，那明天下午也在这个礼堂，那都是七点开始，对吗弟兄？七点半。那明天下午，那或明天晚上，还有礼拜二的晚上，那我想还有礼拜三晚上。哦，对，是星期三在拉马达的旅馆。那接着星期四，那对的，那例会开始。若主愿意，那这段时间我都要在这里。那我来到这儿，那是你们的弟兄，在神的国度里来帮助你们，那尽我所能的来帮助你们，要回答你们的问题。那我可能不够资格这么做，但是借着祷告我们就会明白。那如果我们一直为这事祷告，去到神面前求问，不掺杂自己的看法的话，那如果你们病了，我希望我能医治你们，但没有人能那么做。他已经成就了，医治就在你们里面，因为你对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哥哥他所做成的功有信心。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医治了，除此以外再也没有救恩了。不是教会，不是宗派，不是仪式，没有什么能带来救恩，只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很多的过犯，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都是过去式。那在这一点上， 那今天下午我只有不长的时间来讲道，那可能20到30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排队祷告。通常每天都有新的人来到，那所以会分发新的祷告卡。但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做神许可我们去做的一切，为每个来到这里想要带祷的病人祷告。如果事情是这样的，那比如有个人坐飞机来快要死了，那或有紧急的情况或怎么回事，你们可以找威廉斯弟兄、彼得保罗或其他的人带病人到房间里，他们不能等快要死了，必须马上有人去服侍他，那么就把他们带到房间里，这样我就可以马上去了他们那儿。但更好的是，如果你的情况不是那么紧急，那你把你的教条和信念，那现在先把他们放在一边，那拿出点时间听听圣经是怎么说的，那以及神是如何成就他的应许的，那这些会建立你的信心。你甚至都不需要站到祷告队列中，也不需要人为你祷告了，如果你能单单的相信，你就已经得到了医治，那这就是他的目的，那就是让你认识到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没有必要上来这里跪在这儿，那一直的祷告，那直到你得救了，那你已经得救了，但你必须接受它。你的祷告救不了你，你是靠你的信心得救，而不是靠着祷告，你是因信得救的，医治也是一样。那我确信我们都明白这点。那如果在我们当中有的是陌生人，那我们想让你知道，那作为本人或跟我一起到这里来的全福音商人团契的人，我们不代表任何的宗派或组织，我们在所有宗派中只代表基督徒，任何人来都受欢迎。那你们能来我们很高兴。那你说那我属于某个教会，能为我代祷吗？那你根本不需要属于任何教会，什么也不需要，只要来这儿来相信神就够了。那你所做的就是这些，剩下的神会去做。那从我开始医治聚会，应该说从开始为病人祷告以来，我已经用破了一本的圣经。那几年前在德州的休斯顿，那大约18年前，那基德森弟兄和他的教会送给我一本圣经。那在世界各地来来回回的跑，那本圣经被我用破了，那到后来就完全的破了，那书页都脱落了。那有人刚送我一本新的圣经，那奇怪，那我不是迷信，那我希望你们众人那不要认为我是迷信。那这本圣经送给我时，里边放了2个小书签，那2根小带子，那很像我以前的圣经。那基德森弟兄给我的那本是斯可夫圣经。那这不是因为我同意斯可夫先生所做的注释，那你们有些人可能同意，有些人不同意，但我只是让你们知道，那我用斯可夫圣经不是因为我相信他的注释，而是因为他对圣经段落的划分。那是我最早的一本圣经，所以我习惯那么看。那这本圣经我还保存着，那要是当时我有汤姆森的串珠圣经，那就会更好。那在汤姆森串珠注释圣经里，我可以很快的找到我想要的主题。那当我打开圣经时，那夹在圣经中的第一根的小袋子，那它所在的位置很奇怪，那正好是在所罗门献圣殿的经文。那神的荣光如此之大，那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甚至祭司都不能够供职。那接着第二根袋子是放在以斯拉回来后并奉献圣殿的经文上。那是第三个小书签，是我妻子那给我放在圣经里的。那我不知道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等等，那夹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他刚好把它夹在圣经里，正好是这处经文。那经文说，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那你们大家都知道，你们听过磁带的人都知道，当时经文出现在我脑海中时，正是那些松鼠出现的时候，那绝对是的。那然后又一件奇怪的事，我最喜爱的鸟，知更鸟，那它的图片印在书签上。那这只小鸟胸膛是红色的，那就像传说中说的，那这种鸟曾经是棕色的，但有一天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这鸟为那人感到非常难过，那自己飞过去拼命的要把钉子拔出来，那他的小胸膛就溅满了血，那从那以后他的胸膛就变成了红的。那我也想以这样的方式遇见我的救主，有他的血在我胸膛上，在我心上。那时 我的第一堂聚会，那我传讲的第一个信息，那就在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这个地方。那凤凰城是个能从无到有的地方，那这是神所做的，他从无中兴起了有。那今天下午在这三四十分钟的时间里，我要讲的信息题目叫做似非而是。那我想要读一段的经文。那几年前当我开始侍奉时，那我需要一本圣经，那让你们把圣经递给我，那然后我就拿着你们的圣经，那你们很多人都见过我是怎么做的，就像这样打开圣经说，主啊，你要给我的信息在哪里，那我就翻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那就是你们递给我的那本圣经。那直到有天晚上一个异象临到我，就是你们所熟知的，我看见圣经从天而降，就像这样的一只手，那袖子上有袖扣，指着约书亚记第一章的一到九节，这是今天下午要读的经文。那我在第十节里边找到了我的讲题，那我是说那十章第十二节。在我们打开圣经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在我们的心和头都低下时，让我们思想这一点。那不要把这聚会只当成一场普通的聚会，那就像到处都有的那种聚会，但让我们每个人都祷告神，使这场聚会成为一次不寻常的聚会，以至于聚会自始至终都神与我们同在。天父，我们非常感谢你今天下午给我们这极大而尊贵的荣幸，来到这个凤凰城，与这些会众一道聚集在这大礼堂里。现在我们要来亲近你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啊，愿他再次成就道成为肉身，借着你的教会和子民而倾倒出来，成就你对这个时代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正接近正接近末日了，时间就要结束了，它就要与永恒融在一起。我们是在西海岸，当文明从东方传到西方，福音也一起传播了出去，现在不再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只有再次回到东方，一切都完成了。天父，我们祈求愿这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伟大的时刻，使我们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这道的作者回到肉身的帐篷里，向我们彰显他自己，饶恕我们的罪恶，赦免我们的过犯，给我们确据，即他不将罪归到信徒的身上。求你给出那确据，他也医治我们的病痛，让人们从轮椅担架上站起来，叫那些的瞎子能够看见，那使那些因患癌症那晚期的肺结核等等的医生也束手无策的可怕疾病而快要死的人可以活更长的日子。这些病超出了医生的能力，但神的，你能超越一切的科学研究，你能超越一切的推理。今天下午我们在传讲并聆听题为似非而是的道时，请应允你的仆人们，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来看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还有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们？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复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之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愿主加祝福在我们所读的神的道上。那今天下午的题目是似非而是。那似非而是这个词，那就像我刚刚查到的，那为了确保我所说的是对的，似非而是这个词根据韦伯字典意思是某种难以置信的事，但却是真实。那你知道我们听过古语说，那真理远比人们怎么说来着，比小说更离奇。那真理是这样的，因为当人说出真理时，那有时候那是非常奇怪的。那我认识一个在那科罗拉多州的朋友，那他们开展了一项调查，那打算对麋鹿做一番调查。那在一群鹿里有21头麋鹿，那当狩猎官过来的时候，那我的朋友早在那里打猎了。那他们付了一大笔钱，租了保护区的一辆雪地汽车，那回去做麋鹿的调查。他说，你不该花掉所有的那些钱，我可以告诉你们那里有几头麋鹿。他们就笑他说，有几头？他说19头。那本来有21头，我杀了2头。那狩猎官就笑他，你知道一个人只允许杀一头。他说，是的，我知道是你做的。而且我朋友说，那是我做的，本来有21头，我杀了2头。那狩猎官只是笑着继续往回走，那里的确有19头麋鹿。瞧他转过来对我说，你乔牧师，我说了实话，但人们却不相信。就只是说了实话。那所以那真理的确比小说更离奇。那在这里，约书亚记是一本书，实际上是旧约中一本旧书的书。约书亚记，那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旧书的书，因为救赎包含两个部分。那无论在哪里，救赎都有两个部分，那就是出来和进去，这两部分构成了救赎。出来和进去，那摩西代表律法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而约书亚代表恩典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那另一种说法是，律法与恩典是神诫命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那律法 把他们带出来。那是摩西，那约书亚则带领他们进去，他也代表了我们现在的一些事。那他代表了那以色列人走在旅途中，从埃及出来要进到应许之地。我们也是从世俗的埃及与混乱中出来，走在去向应许之地的路上。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约翰福音十四章，出来和进去。律法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犯的错，但恩典赦免了我们。律法没有救赎的盼望，因为你要完全的遵守它。那律法里没有恩典，因为律法只是指出你是罪人，但恩典告诉你如何能从罪里面出来。律法是警察，能把你投入监牢，但救赎却是来要为你付清赎金的那位。出来和进去，进入恩典中。那以弗所书，那我们发现旧约里那也有同样的书。那我认为这本约书亚记很与它匹配。那恰当的说法是它是旧约的以弗所书。那用旧约的以弗所书来称呼约书亚记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真的与它相配。那我们发现约书亚代表恩典，那或某个挽回计，它不能在律法存在的时候那与它并存。任何引导人们前进的信息也不会与他过去的信息保持一样，不会一样。这正是你们今天的麻烦所在。耶稣说，人可以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或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边吗？那两样岂不都坏了吗？酒会把皮带裂开，他们承受不了。只有当摩西去世以后，约书亚才能进入他的事工。所以你们看到这里的第一节经文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领着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摩西代表律法，律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律法的时代过去了。那以色列人出发了，那他们确实是以恩典开始的。那在有律法之前他们已经有了恩典。他们在埃及时没有律法，那里没有律法，只是一些的祭祀等等，但他们没有任何的律法，律法还没有赐下来。恩典为他们提供了一位先知，恩典也提供了赎罪祭，献祭的羊羔。那这星期我们要进入那个祭物里，那血里，因为你的医治就在那里。在有任何律法之前，赎罪祭就已经提供了。恩典是存在于律法之前、律法之间和律法之后的，所以就约书亚代表恩典，他一直伴随着律法。但只要律法还处在他的位置上，恩典就不能起作用。那在这末后的时代，教会世界也是这样。那他一直跟着走，扮演了他的角色，但要有一个时刻要来，到那时他就要结束了，一定得要这样。这必定也有一个旅程，像以弗所书说的那样，跟别的旅程完全不一样。那必定有一个以弗所书来到，一个以弗所，这旅程中的以弗所书。那注意，律法永远不能救罪人，那正如我所指出的，他做不到。那因此这应许之地就代表一个恩典的日子。瞧，律法不能领他们进入那地，进入那旅程。那你是否注意，在那个旅程中，那他们的旅程有三个阶段。第一，是在埃及，在献祭的羊羔下凭信心来预备。然后他们过红海，进入分别出来的旷野，它代表旅程的另一个阶段。因为他们都在准备，当他们都准备好了以后，他们就来到了红海。那但又一次失败了。那人们看到神所行的许多奇事后， 他们仍然不信。神打开了红海，领他们过去。那这一点上，那我们被教导说，所有的人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他们受洗了，悔改并受洗，那出来走入新的生命中，那进入一块新的土地，踏上一个新的旅程，走在新的人们中间，有神的手在他们身上。但在他们的进程中，最后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不满足于靠着恩典去走，他们必须想要做些自己能做的事。那今天人们对神的医治或神恩典的其他的作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总想自己做点什么。你们除了信，什么也不需要做，只要信神。那他们，那如果他们继续下去，这应许不是在律法之下赐给他们的，应许是在律法以前就赐下的，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上去进入那地吧。但在他们到达的应许之地以前，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自己要做点什么事。那我们在人类中间也发现了这种的情形，我们很容易这么做，我们必须得要做点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掺到其中做点什么。你的确要在其中做点什么，那就是放下你自己的意愿，放下自己的想法，顺服全能神的旨意和心思，这就够了。这就是全部的事儿，只要相信他的应许，什么也不要想，靠着他行走，那其余的让神来做。那后来他们想要一个律法，神总是把你心所渴望的赐给你，他应许要那么做。但是我们发现，当他们从神起初应许他们的道路上偏离了，这就成了他们肉中的刺。那直到律法被撤去，直到耶稣基督来到并被钉在十字架上，才废掉了律法。他曾是肉中的一根刺，那不管你凭自己想要做什么，他总是让你蒙羞，他总是给你带来不利。只要单单的信靠神，问题就解决了。神的应许是，我是主你们的神，是医治你们一切疾病的。只要你们中间若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主应许过他所做的事也要在他的教会里做。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些将从书上被勾销的组织等的东西呢？瞧，他成了肉中的刺，那现在是末时了，我们要再次与这事面对面了。这取决于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和别的教派。瞧，你走不下去了，你必须回到完整而全备的福音上来。这是由一位完全的神为完整的人做成的，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知道这些事是真实的。那如果我们注意，以色列人在旷野直到哥哥他的途中，是他们犯了最大错误的那个地方。那时，那见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他们接受了律法而放弃了恩典。他们本来有恩典，他们本来有一位先知，他们本来有献祭的羊羔，他们本来有救赎，他们已经被领过了红海，他们的疾病也得了医治，他们从被击打的磐石那里得了水，他们又从天而降的玛拿，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得到了供应。但他们还是想要别的东西，那这绝对是今天我们的以弗所书的完美预表。没错，我们经过了路德走了出来，我们经过卫理公会得到了成圣，又经过五旬节派得到了灵恩的恢复。那这跟旷野的途中完全一样，当神带我们出来后，那我们做得很好，但后来怎么样呢？想要跟其他的人一样。那我们发现能把我们带过去的只有恩典，永远不是律法。约书亚在这里预表末日的事工。那记住途中的那三个阶段，所有的东西都要结束。首先是律法，一切都要结束。这样约书亚与耶稣是同一个词，那意味耶和华救主把他们从旷野带进应许之地。那我知道许多人 但他们坚持，那我不是说要学什么不一致，但许多人坚持说应许之地代表天堂，它不可能代表天堂，不会的，因为他们在应许之地还有征战、患难和惊慌等等。天堂并不代表应许之地，但你注意，就在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各种各样的人那都从他们中间兴起来。那其中一位大人物是可拉，他不想要这种单个人的领导。那还有大贪，那他们是如何来到摩西面前，想要告诉他说那信息应该是这个意思，给他加上不同的解释，加上他们自以为是的想法，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灭亡了。每一个，耶稣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灭亡了。他们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了40年的玛拿，那约翰福音六章，耶稣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死的意思是永远的隔绝，他们都死了。虽然他们也喜欢听着信息，虽然他们也喜欢吃降下来的玛拿，不是另一种玛拿，是真正的玛拿，但当巴兰带着他的虚假教义出现时，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那干嘛我们不走到一块儿？那让咱们的孩子们彼此通婚呢？我们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会使你们与我们一样伟大。那任何有一般属灵悟性的人都能明白，今天也在发生着完全一样的事儿，就是大家彼此通婚，这是不得赦免的罪。以色列人从未在这世上得到赦免，但后来约书亚兴起来把他们带了出来。那在启示录第六章，那我相信是在第六章，那我们得到了有关七个印的教导，那它被认为是那这本书那启示录六章的七个奥秘，那或七个印封住了。那在末日，启示录十章，在启示录十章我们发现老底家时代，那最后时代的最后一位使者，在他说预言的日子里，那七个印要被揭开，就是七个奥秘，遗留下来的七重奥秘要被揭开，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东西遗留下来，改教家没有时间去管他们。那在路德的时代，他就传讲因信称义，那他走以后，那人们就建立了一个教会。那后来卫斯理来了，他传讲成圣，仅此而已。后来又出现了五旬节派，但根据启示录十章，根据马拉基书四章和路加福音22章17节等等，主应许我们将有一个以弗所说的时代临到这个时代。那朋友们，这是神的应许，一定要出现一个以弗所。神道中的这七重奥秘必定要被揭开，这事儿要发生在老底家教会时代。那我相信我们就在这个时代了。那我相信神儿子的再来已经近在眼前了。那就像约书亚是在以弗所书之前兴起的，那施洗约翰也是在又一个以弗所书之前兴起的，那主也应许给我们另一个以弗所，这在圣经中已经预言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又再一次处在以弗所书中了，又回来了。主应许我们七个教会时代里所遗留下来的东西，那你们不能在圣经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启示录22章18节这样说，若有人加添一个字儿，或删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我们不能加添或删减。那因此我们知道路德不能明白的，那卫斯理等改教者们，那诺克斯芬尼加尔们一路下来等等，他们不能完全的明白，但他们所拥有的是福音的真理。但在末日，借着这道我们被赐予了悟性，我们也会明白，因为又是一个以弗所时代临到了，我们就在这里了。那似非而是，我先把这点放一下，因为我只有10分钟左右。那然后我们就开始排队祷告。似非而是，那今天有一些人不相信神迹，他们说在这个摩登时代他们无法相信有神迹这样的东西。 那我不是要说这种人的坏话，但他们在属灵上是麻木的，他们在属灵上是瞎眼的，他们根本没有属灵的眼光或属灵的感觉，因为人坐在人群中，有圣灵降临在当中，不管是男人女人，不管他是不是个完全的罪人，他们一定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因为你看见神所应许的道应验了。除非你是麻木的，那当你亲眼看见的发生时，那么你属灵上一定是瞎眼的。我不是指身体上的，那你可能有 2.0 的视力，但属灵上却是瞎眼。那你们记得伊丽莎在多摊时，他出去时亚兰全军都瞎了眼吗？圣经说他这么做的，他领他们进入了埋伏里，那儿他们却不知道他是谁，那虽然看上去完全是他的样子等等，那然后他直接走到他们中间去，带他们去瞎了眼。你可以站在永生神的同在中，你可以站在圣灵的恩膏下看见了运行，而他仍然不能够触动你。你可以看见神所说的对你完美的传讲出来，然后又彰显了，你还是不进去不相信，那这样的话你就越过了界限，你已经死了，麻木了，瞎眼了，完蛋了。他们绝对是，那这个世界，那我不晓得，要是那个不信神迹的人，那我不知道，要是那些真实的神迹，就是那些用科学来证明了的事，那我不知道你们科学家或不相信神迹的人是否能向我解释这地球是怎样在它的轨道上运转的，它怎样绕着赤道那样来运行而保持完美准确的时间。我们没有一台机器、一块手表或其他的任何东西能够那么准确，那么每个月都会差几分钟，但是太阳却绝对的准时，几千年过去了它从不挪移，绝对的准确。月亮离地球几十亿英里，它怎么还能控制潮汐呢？那告诉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银河系里，月亮是怎样影响地球上的水呢？那你从科学上来告诉我它是怎么做的？它不可能做到，因为科学方法没有办法的回答。但是神设立月亮来守望海洋，当月亮开始转回去，地球转到一边，水就涨潮了。但当人第二天早上醒来再回过头去看，潮汐就退回到原来的位置，月亮是个守望者。你说哦，水只是漫到了海岸，不在亚利桑那州这里，一直去到肯塔基州，无论在哪里，你在地上挖一个洞，挖到够深，找到咸水，那你就会发现当退潮时，那管中的咸水就下降，那涨潮时它也上升，离海岸有几百英里。我们可以就在这里讲一篇道了。那不管这位神怎么在荣耀里，但他的命令还是照样影响整个世界和一切持守他应许的人。他的命令已经发出，他定下了自然规律，那从五旬节或任何别的时候起，他们都绝对的忠实的执行这些规律。神做出的应许，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会持守的应许，而不管人们是在哪里，即使相隔几千年，他的法则永远不改变。种子怎样落在地里腐烂了，那又长出生命来。如果他曾经长出生命来，他看起来应该有完美的形状。那如果生命在他里面，那为什么他长不出来呢？你把他放入土里，生命就长出来了。为什么在那生命周围的一切，那无人能找到的生命细胞周围的一切，为什么生命细胞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得死去，那这样它才能够长出新的生命来呢？那生命细胞周围的一切必须死去烂掉，然后它才能够长出生命来。人也是这样，只要还有人的任何的成分，有人的想法， 那神生命的细胞圣灵就无法做工。只要什么地方还有一点没有烂掉，你就不能够得到医治。所有人的成分，所有科学的想法，所谓的神奇的日子已过去，都得烂掉。那这一切不但要死去，还得烂掉，然后生命的细胞才从那里长出新的生命来。这是它能生长的唯一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得不着所求的原因。我们总想掺入太多自己的想法了，这是为什么路德拜教会没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往前走，五旬节拜和其他的也是一样，因为他们引入了一大帮的神学家，说这不应该是这样，这是个另一个时代的，这是个那个的，然后他们就停在那儿的，他无法长成基督完美的形象，直到神的每一句话都接受在你里面，然后你就承认得到，跟落在地里的种子完全一样。我要他们解释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那有史以来我们最伟大的科学家，据我所知是爱因斯坦，不久前在纽约，那我听过他的讲课，那他在讲银河系，那这银河系有多遥远，那并且他证明了有一个永恒，一个人每小时走几百英里，几百万英里，那要用去他很多年，或者说他每小时走一百万光年，那要用去他很多年，那三十万年或像这样的时间才能到达那里，那然后又用三十万年走回来，然后不知道怎么的，他以此证明这个人离地球只有五十年。永恒，当神把他们从手中吹出去时，那些只是一个小银河系。圣经说的，爱因斯坦最后这样总结说，任何人要解释世界的起源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我们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道造成的，这绝对正确，科学甚至连边都挨不到，然而你还说你不信神迹，你怎么可能呢？科学家怎能解释挪亚时代的雨水呢？当时在那日子之前甚至没有一滴雨水落在地上，但挪亚说要下雨，当挪亚的雨水下来后，他与所有的科学都违背，天上本来没有云朵，上面一点水都没有，他们可以证明天上根本没有水。后来神裂开了诸天，水像大喷泉一样倾倒下来，把全地都冲去，这是一个似非而是，那这是多么的不合情理，难以解释的。但我们知道神行了这事儿，因为圣经这么说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找到证据证明确实有过洪水，神行了这事儿，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神选了一个75岁的老人，名叫亚伯拉罕，他妻子也65岁了，已经过了更年期很多年了，神选了这个人，那在他75岁时赐给他一个应许，他要从所娶的这个妇人，那半个妹妹那里，那从他妻子还是小姑娘时，可能只有十来岁时，他们就结婚了，那就与他生住在一起，现在他已经65岁了，神说你要从这个妇人生一个孩子，那要是亚伯拉罕说我不相信似非而是的东西，那我就是不能够接受这点，那会怎么样？那就永远不会发生。但你看，当你说你相信什么事时，你就得付出行动。那后来主吩咐亚伯拉罕与他一切的不信分离，那单单的与神同行，他不但没有软弱，反而更坚强了。那当他100岁时，萨拉90岁时，那孩子出生了。亚伯拉罕怎能带着他的儿子那走30天的路程，可能离有文明的地方相差90英里远，上了主所指示他去的山上，献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以撒背着柴火上去，那我们都知道他是基督的预表。在那座山上，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为燔祭，这时他要完成神吩咐他的一切，刺穿他儿子的咽喉，将他刺死，他就从鞘里拔出刀来，举起手为要顺服神，顺服这道，因为圣经说他知道除非神持守他的应许，否则他就不会做出应许。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后来神也必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把他儿子还给他。当亚伯拉罕准备完全顺服神时，神抓住他的手说，亚伯拉罕住手，旷野里就有一只公羊在那山顶上，脚缠在葡萄藤中， 而那里有狮子、狼、土狼、柴狗，那会吃羊的大猛兽等等。羊又住在山顶没有水的地方，那只公羊是怎么上到那里去的？亚伯拉罕就捡起周围的石头筑了一座坛，但不管怎样，公羊就在那里。这是个似非而是，任何相信神并接受他的道的人，不管情况如何，神都必行另一件似非而是的事来持守他的道。因此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主已经为自己预备了祭物。神仍然能使似非而是的事发生，如果你单单接受他的道，今天下午他也能行这事。但以理从满了饥饿狮子的坑里出来，怎么可能这样呢？那这个人他在一群饥饿的狮子中间整夜与他们待在洞里，却毫发无损，怎么可能这样呢？别人所看不见的主的天使就站在那里，这是个似非而是，不用某样东西拦住狮子不让他碰到丹尼里。当时有几个希伯来少年走进烈火窑中，这件事儿在那个伟大的时代是违反所有科学常理的。一个人被扔进火窑中，那抬他们到窑里的人都给烧死了，而他们落在火窑中，在里边活了一阵子，这是不合科学的。火窑所做的只是松开他们的镣铐，这是一个似非而是，他无法解释也无法推理，然而却是事实。还有约书亚，我们正在谈论呢，这个人怎么可能，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刚刚领受了摩西所传的信条、律法和仪式，而那么当中一点也没提到人能够有权柄使日头停住的事儿。但是他有从神而来的使命，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我必在那里，仇敌都被打败了，太阳正在落山。如果那些王有时间在第二天再次集结的话，他肯定会损失兵力，但约书亚知道他需要日光，他抬头看着太阳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又一天之久，就是整个晚上日头一动不动，月亮停在那里，这是个似非而是。一个走在神旨意中的人也可以行这样的事，因为他是那他又处在了一弗所，处在一弗所书中的，并带着福音，肯定的这是个似非而是。摩西手里拿着一根杖下到埃及拯救以色列民，这也是个似非而是。那时埃及拥有各种军队和训练有素的人，这是个似非而是。童女怀孕生子也是个似非而是，童女这怎么可能，那这违反了所有的科学常理，一个没有出嫁的女人能够生孩子，不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以马内利，他被证实的确是经上指着他说的那位，这怎么可能发生的？这是个似非而是，因为几百年前神对他的先知说过，先知顺服神的道，道就被说出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这事，肯定的他是个似非而是。耶稣怎能在水面上行走呢？这是个似非而是，一个人就他双脚的大小是不可能走在水面上的，但他做了，这什么无法解释，然而这却是个是非而是。神做了，我们也相信，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但他做了，不但加赠了鱼，而且是烤鱼，不但是饼，而且是烧饼，他怎么能变水为酒呢？这都是似非而是。耶稣医好患大麻风的病人，人们到今天还没有什么办法医治大麻风，科学也没办法，但耶稣用他的道医好了他，这是个似非而是。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道仍然医治病人，这绝对是个似非而是。他叫死人复活，他们肉体的生命已经离开了他们。拉撒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雅鲁的女儿，耶稣 用他的道叫死人复活，因为他就是道。那再讲一件大事就结束，来证明他是弥赛亚，来证明他是谁，他必须奉命而来，对道做出回应。这道说，主告诉先知说，主你们的神必兴起为先知向我。有很多人兴起来了，几百年来他们没有一个先知，他们有祭司和大人物，那就像我们读到的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之间的历史书，四百年间出现了很多大人物，但没有先知。后来当耶稣出现时，为了证明他是那得到彰显的，以弗所书约翰宣告了这事，耶稣就是那位，他自己就是被彰显出来的道。有一天彼得与安德烈一同到耶稣那里去，他名叫西门，耶稣站在那里，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人。那注意听，当他站在那里看着这人时，他说，你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这是个似非而是，绝对是的，绝对是个似非而是。当腓力站在那里听到这事儿，知道这一切都能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就确定了，他也相信了，他并不麻木也不瞎眼。他跑到几英里外的河边，找到他的朋友拿但业，当时他就走上来，腓力的信心能够带另一个人到聚会中来看。当拿但业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这时他大吃一惊，他说，你从哪儿知道我的？那注意，这是无法推理的，这里显示是无法解释的。他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一个似非而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当他经过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他就坐在那里等候他门徒进城买食物。注意，一个坏名声的妇人出来走到井边，耶稣对他说，妇人，请你去给我打水喝，或者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你向我要水是不可以的，那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是犹太人，我们跟你们没有来往。耶稣说，但你若知道对你说话的是谁。那注意看这个要发生的似非而是，不要错过了。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撒玛利亚妇人，你是犹太人，我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或者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求我给你水喝。他继续跟他谈话，直到他发现他的问题所在。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没错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以色列人已经好几百年没有看见先知，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他。这是个被证实的似非而是，所以这必定是福音的真理，是所应许的事在此得以成就的福音，而且是被证实了。那让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又大又尊荣的似非而是，那就一会儿，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他应许凡信靠他的信徒必另做同样的事，对不对？神的制定律法或者说是应许，就必定要持守那个应许，这样他才是神。他的确持守了。想一想这位神，那这本身就是似非而是，因为神他做了应许，就不能打破那个应许。他曾应许把他行过的事赐给他的子民，并且贯穿整个时代直到他再来。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受造的普天下，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神必持守这道，因为他说过了，这话从他口里发出必定要成就，所有经文都必须应验。所以听到神儿子耶稣做出这样的声明，单单这一点就是个似非而是。 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个似非而是，因为他一定要成就。那是天地要废去，但我的话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必定要成就。那朋友，我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我相信今天下午他也能够在这会堂里行一件似非而是的事，因为他应许过这些事要发生，他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应许，圣经中留下那么多的应许，这是教会时代的又一个以弗所书。我们有了七个教会时代，他应许我们在老底家教会时代将有另一个以弗所，没错，我们就在这儿了。我全心相信耶稣基督他做过这应许，正如几个星期前我在这里所讲的最后一个信息，那你对着墙站在那里，每次你移动手指头，他就会绕着世界转，永远不会停止。你所做的每个举动在审判时你都会看见，电视证明他在那儿，那是第四维空间，因为电视并不制造图像，它只是把电波送入显像管，你就看到了图像。世上所发生的色彩，一切每个移动物体现在就在这里走来走去，都被记录下来。有一天你的记录要停下来，然后你要为那个记录做出交代。没错，神的，让我这样被种下，让我向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全都死去，而意识到今天活在我们当中的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当神成为肉身时，你就是那个似非而是。天父，我祈求你今天下午来彰显你自己，今天就在这里对我们证明出来，不仅对我们证明，还有我想坐在这里 90% 或更多的人都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那让我们能够再次看见你，让我们知道你所说的这道仍然在全世界各地运行，就像录音带一样。主，让我们今天就进入那个录音带里，让我们进去不只是听由人的口出来的第二手的东西，而是让那个口、那个人和坐在这里的所有会众都成为你的道。主，我们准备向自己的想法死去，为要看见你持守你的应许。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祈求你应允这些事，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排队祷告之前，我讲一件事。那有一天我跟我的老朋友一位医生一起吃雪糕，他说，比尔，我想问你一些事儿。我说好的。他说，你相信，那这就是我得到似非而是这个想法的地方。他说，你相信似非而是的事吗？我说当然。他说，我知道你相信。他跟我说起某个人接受代祷后得了医治，他卖了好几年的癫痫药给这个人，那有时候他们一天会发作七八次，那药药性很强。他说病再也没有回来，那我一直都看见他们，但再也没有病了。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就让你们知道我相信你所谈论的事。他说，在大萧条时期，那我儿子就在这里的店里，他说的当时那正在等某个年轻人，那只能说那有人叫他去排队买药，那一个人走过来，他带着妻子一个小妇人，你看到他那就知道他随时都会要生产了。他说那夫人站着排队再也站不住了，他说那人就扶着妻子走进门里，他妻子就靠在了肩膀上。他说，我儿子走上去说，我能帮助你吗？那人说好的，这是医生开的处方。但他说，我想和你讲明白，那我们没有拿到钱，我们会从县里拿到钱，但我妻子再也撑不住了，医生说他得马上吃药，是否请你给他一点药？那我会马上到那里去站在队里，那等我从县里拿到钱再过来。我儿子说，先生对不起，那没有收钱就给药，这违反了我们的制度。那你知道那年头日子跑过，他说那我为他感到难过，但我无能为力。他说，我正坐在后面看报纸，我抬头一看，有点东西奇异的使我的心热了起来，我就走过去说，等一下孩子，等一下。那人刚要走出去，他说，好的，没事孩子。他刚要走出去，我说，等一下，那是什么？他说，瞧，那这人就向他做了解释，他说，让我看看处方。他说，等一下孩子，我给你拿药。他说，我走到后边照医生写在纸上的处方把药给他配好。那我走过去，那他们拿了药，他说， 我把药拿给他，不知道会不会拿到钱，但我想会了，我只是感到我应该这么做。他说 Billy， 当我把药放在那妇人的手里时，我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里，那是主耶稣。他说，我后来读到那节经文，说这些事儿你们记错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错在我身上了。他说 Billy， 我的眼睛怎么了？我真的看见他了吗？我说是的，先生，我相信在那紧急的情况下，你尽了一个药剂师的职责。耶稣说，你们既坐在这些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我相信这事，我相信同样的事今天也会临到这里的会众身上。耶稣基督会彰显着自己，使得自己今天下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们信吗？主祝福你们。现在我们要按祷告卡叫人，那让人们上来。那我们不能叫太多，因为我想现在我正看着表，那我只有25分钟了，那算一下我们得在4点钟结束，但是我们会继续的。那我想让我们从祷告卡A 开始，是 A 吗？ A， 好，让我们从 A1 开始，谁有 A1 祷告卡，一个号码就喊一次，那如果你是残疾的，我们可以带你上。好的， A1 祷告卡谁有请举手，在这会堂的什么地方。好的，那请上来。那在后面你能过来吗，女士？那请你过来。一号、二号，谁有二号祷告卡 ？A2， 如果有，请你举手。你能走路吗？好的，上到这里来，排在这边。三号，请你快点举手，让我能看见你。那我们不想等太久。那三号祷告卡，那请你举一下手。好的，那在那边的男士，好的，请上这里来，先生。四号祷告卡，你们能快点举手吗？那尽量快一点。那四号祷告卡，好的。五号。那我一叫到你就站起来。那五号，好的，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十号，好，十个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好的，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号，你过来了吗，先生？好的，十四、十五，好的。那现在应该够了吧？那今天下午就这些就够了，那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那你瞧，那我要你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我。那耶稣做出这应许，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你信这话吗？世人、世界是指世界的秩序。那瞧，耶稣知道世人会追求时髦的东西，那他们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他应许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圣经说，希伯来书13:8，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信这话吗？这是个应许。那你们不必上这里来得医治，你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相信这道是真理。那我要求你们，那如果你们愿意，那请保持敬畏的心，安静一会儿。那比利他们都上来了吗？有两个没来，三个没，什么？再叫三个。三号，哦，三号，三号祷告卡。那什么，墨西哥三号怎么说？有人会说吗？啊，好的，他们真的听见了。那谁拿到那张祷告卡，请你进到队伍里来。好的。那我想是有人拿到了，却不知道又走回去了。好的。那现在大家都全心相信吗？那让我们再祷告一下。主耶稣，我们晓得，那现在我们可以读这道，那用我们最好的知识来讲解它，但主啊，你是那位唯一能证实它的，你是那位唯一能说对还是错的。父啊，我祈求，愿你今天打开人们的眼睛，愿我们今天下午看见似非而是的事。主啊，这便足以让人们看到你在这里，你不是不存在的，也看到你的道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你就是那道。主要为了病人的缘故，为了那些遭受痛苦的人，这里许多人可能来自全国的不同地方，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那如果他们得不到医治，他们就不能享受聚会的快乐。我祈求你医治他们，主要求你应允。那我们只是血肉之体，只能传讲这道，讲你所说的话是真理。现在你是使它实现的那位，我祈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 阿门。那我要你们集中注意力一下。那如果有人现在要坐起来，那就坐一会儿。那据我所知，那当然，我不认得这会堂中站在我眼前的人。那在那边有些是我认识的，那你不需要来到这里得医治，任何人都知道这点。行。那有一次，一个小妇人她无法拿到祷告卡，那我们这么说吧，但她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那他们都不承认，他就周围观看，看见了这个小妇人，他隐藏不了，只要因为神的灵在耶稣里面引导他，他就是道，这道引到他那里，耶稣就告诉他问题是什么，他曾患了血漏，已经得了医治，他相信了，他立刻感到身上的血漏止住了，对不对？立刻就止住了。那这今天还是一样的，你不需要上这里来。那圣经在新约里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相信这个吗？我们拥有的唯一大祭司，在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信吗？圣经说他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对不对？多少人知道这件事真的？就举下手。好的。我并不是处在一群对这道陌生的人中间。那如果你摸了他，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做他在地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因为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你们只要相信，你们只要说：现在主啊，我已经在聚会中了，我一直都在，但今天我要相信，我一点也不要为自己忧虑，我只要全心相信你在这儿，我有一个需要，求你来帮助我，主。行，那你们这么做，那不要紧张。那只要安静，有信心。信心的恩赐不是你拿起什么东西来用它去做事，信心的恩赐是你把自己挪开，这恩赐就是让你把自己挪开。那这个妇人站在这儿，父神认识的，据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个妇人，我对她一无所知。那在那边我看到的和认得的不过只有两三个人，那我想这是维尔太太坐在这儿，那李弟兄的妻子我不太肯定，我认识坐在这儿的三四个小伙子，那据我所知，那这是我在这堂聚会中所看见所认识的人。我相信坐在那里是从纽约来的安东尼米拉诺弟兄，那从肯塔基州来的帕特泰勒弟兄。那除此以外，我知道弗雷德索斯曼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刚才听到他喊阿门。那就这么多，天父知道这一点。那站在这里的这位妇人，我从未见过的，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到这儿，他只是一个到台上来的妇人，就像你们坐在那边一样。那如果这妇人有需要，那如果我能帮助他，我肯定会帮助他的。但现在这取决于他需要什么。如果是钱，那我可以凑出5块或10块钱来。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了。行，那不然我就给他一张日期延后的支票，那等我下个月拿了工资再说。但是那要是他有家庭的麻烦会怎么样？那我可以说去叫你丈夫来，那我们一起谈谈，也许我能帮助你们。那我没有办法回家，那么我会请人带你回家。那回去吧，那你住在这里的哪条街，那无论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但即使是疾病我也不知道。瞧，那我不认得这个妇人，但是有一位在这里，就是这道，他曾应许过，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也许，那要是这个妇人病了，那可能她得了癌症，也可能是肺结核，那或者是目前无药可治的什么病，那会怎么样？那我也没办法，我绝对医不了这个妇人。但现在如果主能向我揭示他需要什么，就像主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或像他告诉拿但业的，或告诉西门他叫什么名字，说你叫西门，是约拿的儿子，以后你要叫彼得，意思就是小石头。那如果主在你们大家面前行着同样的事，就显明这道是真理，那多少人愿意相信这个？这里有人认识这个妇人吗？那这会堂里有人认识的吗？请举一下手。哦，是的，你们很多人都认识的。好的，天父知道我不认识他。那让我们来看看主怎么说，这会是一个似非而是的事吗？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来这儿为了什么，对他一无所知，但神知道的。我要跟这妇人谈一谈， 那这是三个月来在我面前这样谈话的第一个人。那我想跟这位女士谈一会儿。那为了什么呢？为了触摸她的灵，就像耶稣对井边妇人所行的，接触她的灵。那女士，如果主耶稣能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或者你为什么来这儿，或有关的事儿，而你晓得我什么也不知道的，我不知道那方面的事儿，那么你相信那是主吗？必定是他，对吗？必定是他。如果他行了这事儿，那我们都会感谢神，我们就知道他的道是对的，这样我们就能信靠这道。那如果他能向我揭示你的麻烦是什么，而我又不认识你，你知道的，但如果他能向我揭示你的麻烦是什么，或有关你的事儿，这就显明在这里有一个灵认识你，而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所以呢，就不是某个人，一定是圣灵。这就是神在这个时代里所应许的。你相信的是真理吗？愿他应允这事儿。我看到一样东西，那在他头上这里，他得了一种像瘘管症的毛病，这是真的对吗？如果是，请你举起手。但是瘘管症不会让你打喷嚏或这样举止反常，所以你也得了花粉热，没错。你不是从凤凰城来的，你是从有许多山和树的地方来的，你来自弗莱克斯塔夫，没错。你相信神都告诉我你是谁吗？你是俄尔太太，是的，对吗？那回去吧，只要相信病就必好了。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天父知道我只是看到这妇人，行，这道被证实了。那这不是我，我只是一个人，就像这麦克风，如果我或某人没有对着他说话，他就是哑巴的，所以人也是哑巴的。但这是圣灵，这圣灵就在你们中间，行，他是医治者，不是我。你好吗，先生？这位男士也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这人。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现在这灵，这圣灵，圣灵与耶稣基督是同一个灵。这受膏者，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在他身上的圣灵是神附在我里面，行，他是圣灵，所以他仍然是神。那如果我能让自那这人也能让自己挪开那一部分死去了，那么就让生命的圣灵来做工。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等候，要看发生什么事，直到恩膏开始运行。那先生，如果主神，那我们就在他的同在中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或你做过什么事，那或有关你的事，那只是一些，那当然我们谈的越多，讲到的事儿就会越多。那但你看其他人还站在队列里，但如果主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相信他就在场吗？是疝气，对吗？没错。那你说你怎么会知道呢？我希望我会知道，没有人能解释的，这是个似非而是。行，那这里你可能知道，我看见别的事，一次检查。你也有一次，你也有心脏病，请你举手。安德逊先生，现在你可以回家了，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没错，只要相信，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先生你好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或者认识你，没错。但神知道我们两个。那你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事吗？这是他的恩典所允许的，为要使这些人意识到神。那我对你一无所知，根本一点也不知道，你只是上来这里的一个陌生人。那若什么事发生，绝对是一个似非而是的事，会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做过哪些事儿？那你本不该做哪些事儿？你本该做哪些事儿？或者你是谁？或关于你的什么事儿？这必定是个似非而是，因为任何人都没办法知道，除非有那不可见的启示出来。这里， 那如果他在你与我之间为你行出这事儿，那这样听众，那这不是为了表演，而是让他们看见这以弗所就在这里，就是这个在教派与荣耀之地中间架设的桥梁。神应许过了，使他们可以确信我们所告诉他们的是真理。那说到认识，你知道我不认识你，那请你举手让人可以看见。那我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个人，他只是站在这里的一个人，问问别的什么人。你患的也是疝气，没错。那你也有痔疮，没错。你长途跋涉才到了这里，你甚至不是美国人，你是加拿大人，你还带着你的儿子一同来，他遭受着精神的痛苦，这是真的。你要对你说你从哪来的吗？你从 Saskatchewan 省的萨斯卡通城来的，全心相信。如果你信，神必打发你带着儿子健康的回家，你信吗？愿神祝福你。你们信吗？主神仍然是神，叫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你好吗？这里有位女士，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可能比我大一些，我从没见过她。那她只是站在这里的一个妇人。我得快点了，因为现在只剩七八分钟了。那请看这里，你相信这些事是真的吗？全心相信吗？你晓得我不可能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或有关你的什么事儿，但是神不可能不知道，因为甚至在没有世界以前他就知道了，对不对？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的？绝对是的，每次你眨眼睛他都知道，他是无限的。想一想，神因他的恩典随着他的福音送来他应许要做的同样的事，所以有一个天堂我们都要去的。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以弗所，我们就处在这里，从一处出来进入另一处。你身上有许多问题，并发症，有很多的问题。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来自西部，你来自加利福尼亚，没错。你也有一个受痛苦折磨的儿子，没错。你有些东西呢，我不停地看到水，一个大湖。哦，是的。哦，你有一个很亲密的人，住在芝加哥，这人认识我，没错，这是真的。那你晓得我不认识你，但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麦瓜尔太太，你得到你所求的了，感谢神并回家去吧。你好吗？那健壮的年轻人，但是疾病并不在乎你是什么人。多少人知道这点？我们知道他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你能全心全意的相信，那哮喘就必离开你，只要你能全心相信。姐妹，你有肺病，你相信他也必离开你，你必痊愈吗？你摸到了谁？他离我有20英尺或更远，他摸到了主。他得的是叶脉充血，你会好的。这妇人站在这里是为着一件很尊贵的事，他完全是个陌生人，我从未见过这妇人。他是让别人带到这里来的，使他来到这里的是因为他听了我录制的磁带。他来这里是寻求圣灵的喜，这正是他来这儿的目的。真是这样的，年轻女士，没错，过来吧。亲爱的神，愿这个站在这里冲破黑暗进入光明的孩子，愿他领受圣灵。 回到家和他所爱的人那里，让他们看到耶稣为他行了何等大的事。阿们。神祝福你，不要疑惑，要相信。神能医治各种神经的病症，你信吗？还有哮喘病甚至痊愈，你信吗？那么去吧，全心的相信。神祝福你弟兄。你多大了？姐妹说38岁。你脱离那个神经病症不会很久的，会吗？你有各种疲劳症在你身上发作，但现在已经离开你了。去吧，要相信。神能医治神经病症，也能医治胃病，你相信吗？那么去吃你想吃的吧，耶稣基督医好你了。你们那边的每个人都相信吗？有个穿衬衫坐着的人正看着我，是的，他刚才低头在看他的衬衫。是的，你相信神能医治甲状腺使你痊愈吗？你也相信是吧？刚才那个患哮喘的小伙子得医治时你就信了，那亲爱的回家去吧，你也要痊愈了，全心相信。坐在你妻子旁边的那位女士，你能相信你的眼睛也病好吗？你相信神会医治那个眼病吗？如果那是你在祷告的事，就请举手。瞧他们摸了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相信吗？年轻人，你相信吗？神能医治那个血液病，血的正常，你信吗？把那糖尿病除去，使你痊愈，你信吗？去告诉主，你相信，去吧。先生，过来。你得了胃病，你相信神能医治的使你痊愈吗？去相信的，你会好的，会痊愈的。过来，带着小男孩过来。瞧这孩子，走了很远的路。有时候，改变一下高度，改变一下气候，那哮喘就会医好。但有一个确定的医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赐下他儿子，叫你们的病得医治，你信吗？全心相信的，病就必离开这孩子，他会成为健康正常的人。神祝福你姐妹，你信吗？神仍然在行似非而是的事，这些无法解释无法推理的事，人们不明白它是怎么回事，但仍然是真实的，对吗？那多少人在你的灵里觉得并知道这里必定有某个超越人类理解力的东西？那我想我们至少叫了15个人到队列中，他们每个人，那队列外还有4、5、6个人没有祷告卡，但无论怎样他们是在那边的会众里。但我们现在只剩1分钟就要结束了，他所行的事正是照着他所说的方式行了吗？那多少人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被感受到他的同在？那你们看到他的同在，现在你们的眼睛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明白了，神在你们眼前确认了他的同在，这是你们一时能感受到的。当你犯错时，当你犯错时，他责备你，告诉你不要那么做。同样，这位神今天下午在他做工时，使你们看见他了。多少人能够对此说阿们？肯定的，是的，他就在这儿，在我们中间。是否有人还不是基督徒，从来没有承认过，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你愿意站起来说：“我要站起来，传道人，不是对你站起来，那我要站起来，因为我正处在这位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他现在是我们上面的圣灵，我要站起来说，我要你拯救我脱离罪恶，这就是我要你们做的。只要站起来成为一个见证人，那这一切我们还有时间做。你说我要成为基督徒，那站起来然后再坐下。这会堂里还有哪一位？那会堂里有几个人？我不应该说那有一位吗？因为可能不止一位。会堂里有多少人现在愿意站起来说，神呢，我错了，赦免我，我要站起来向你做见证，说我错了，当我在你的同在中，我就坐起来。那我就坐下来，只要站起来。有一位吗？不止一位吗？有一只手。神祝福你年轻人。还有另外一个吗？神祝福你。还有另外一位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还有吗？神祝福你。后面的那位还有吗？我错了，神的赦免我。神祝福你先生。我错了，主对不起。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有人曾经怀疑这事工，而现在确信他是真的吗？那请举手说，神的赦免我。那只要举手说，原来我也有些怀疑，帮他弟兄现在都过去了，请举手。没有一个吗？谢谢你。 多少人相信你不可能是我，而是神的儿子基督。谢谢你，只要你们信，就必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发生。只要与基督在一起，我自己也尽力与他在一起。那这里有多少人生病有缺乏，请举起手说，伯南弟兄，我病了，我有缺乏。要看看这期的会众，那你们愿意这样做，尽可能相信我的话吗？在我向你们伸出手时，让我们彼此按手，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今天下午我把这群会众带来给你，我们已经在这里听到读到神的道，我们知道每一点都是真理，因为它是你的道。我们现在不仅相信它是真的，我们也知道它是真的。主，我们已经看见你行了事，这使人们知道仍然还有那除了这世界太空与神的自然规律的似非而是以外，我们在这里能看见死亡的律在人体中运行，而科学所做的研究却不能够治好的。主啊，我们为那些人感谢你，我们绝对没有小看他们，我们为他们而感谢你。但主啊，当到了他们再也不能做什么的地步时，我们就看到你大能的手进来，也知道没有人能医治他们，因为他只是个医生，也得采用一些的治疗的方法。但看到神的儿子降下做出这应许，我们也都相信这应许。每个举起手的人，那或是还没有得救或者想要得救的，神呢，有东西在提醒他们的心。一些人说他们错了，可能是灵性退后的，想要再回来。我祈求你把每个人都带回来，主要因他们知道，曾经知道，那这几年来有很多人可能知道我或认识我，他们知道人里边没有良善，那特别是我，人里边怎么可能有良善呢？然而他们却看到神所应许的道彰显了出来，他们确信那就是真理，他们已经接受了它。我不能把很多人带到台上来，父，我求你为我作证，我从未说过我能做这些事，最多只是把自己交托给你，让你把我从路上挪开，而把你的灵放在那里边做工。父，既然一人能这样做，别人也能够做。我祈求每个彼此按手的人，就是那些有病的疼痛的人，必在这个时候得到医治。愿伟大的圣灵现在就经过这会堂，使每个人都得痊愈。主要拯救每个人，赐下这样的一个经历。主要求你把圣灵倾倒在这些听众身上。哦，我们期盼你在下一周行大能的事。主要愿所求的现在得以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那让我们都站起来。你们全心相信吗？那我不知道我们司琴的姐妹能不能给我们起这首歌的调，赞美耶稣，赞美耶稣。那你们听过这歌吗？那让我们一起来唱。那我们希望明晚与你们再会，那过会儿他们要正式散会，但我想与你们一起唱这首歌。好的，我们来唱。赞美耶稣，让我们举起手。赞美耶稣，赞美羔羊替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他，因他宝血能洗净罪。让我们现在低头做散会的祷告。好的，主儿罗斯弟兄要来解散聚会，神祝福你罗斯弟兄。